使我们在天上的父，真是感谢你，今天我们又能够在一起啊，学习这个天路历程。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都能够专心仰望你啊，在天路，在行走天路上啊，不致偏离。求你也真是让我们所想所讲的都合你的心意，并在这个课上都能够有所得着。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其实上次讲到了这个福华镇守信训道，我们没有讲完哈。我们今天就先大家一起，我们先把它过一下。又灭掉了。好，那个我们看到基督徒已经走过了这么多的路程，然后呢到了福华镇。福华镇，其实我们上次讲过，福华的意思其实就是虚空，对吧？从这个传道书来讲，它就是虚空。然后它的历史也是想到建立时间是什么时候，大家还记得吗？福华镇什么时候建的？5000多年前，对吧？5000多年前，就是人类犯了罪以后，他那是开始筹建了。然后谁建立的呢？
魔鬼。
对，魔鬼，有别西卜、亚波伦，还有乌鬼群，就是狐朋狗友，就是各种各样的啊魔鬼。然后地点呢？对，在通往天路的必经之路上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浮华市场，大家记得这个浮华市场里面就是卖各种各样的东西，为天路客提供各种各样的诱惑。然后这个浮华市场上还充斥着这个偷窃呀、通奸啊、发假誓这些非常丑恶的现象。然后这些当天路客到了这个浮华市场的话，这些人对天路客的反应说，诶，怎么他们的衣着打扮不同呢？他们穿戴的是盔甲，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洁净的这个衣服，然后是救恩的这个洁净的衣服。然后呢他们语言讲的也不同，他们讲的是神的话语，对吧？像就是他说迦南的话其实是神的话。然后呢他对市场上的这些卖的这些东西也毫无兴趣。最后他们就有了冲突，冲突以后这个他们就把这基督徒和守信都抓起来了，然后关到笼子里面，最后呢就到了这个法庭来审判哈。那我们就看了这个法官，这个审判的法官，先看一下这个法庭是怎么构成的。首先法官的名字叫什么？恨善。恨善，凡是好的东西他都恨，叫恨善。然后呢被告谁呢？基督徒跟守信俩，对不对？那么呢他当然还要有证人。证人有三个，第一个叫嫉妒，第二个叫痴迷，第三个叫马屁精。我们那天也看了那个录像哈，这是证人。其实这三个证人其实就代表了当时班扬那个时代对这个教会，对他们这些班扬他们这样的教会，这个对他们的一些诽谤也好，对他们的这个迫害也好，代表了这三类的人。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还有陪审团啊，这个很正规的，都有陪审团，而且12个陪审员。这些陪审员的这个很 beautiful 的名字叫什么呢？盲目、无赖、恶意、纵欲、放荡、鲁莽、傲慢、敌意、谎言、残忍、恨光、暴躁。这他们是陪审团的这些名字。好，那我们接着看这个，首先妒忌就上来了，对吧？妒忌上来，我们先想一下这个妒忌。妒忌可能我们今天稍微多讲一点，不知道大家从小到现在有没有人说我从来没有妒忌过别人。反正我肯定是妒忌过。所以这个妒忌其实是我们身上一个罪，是很难，就是说每个人身上可能都会有的这个妒忌这个罪。它呢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绪。人因为这个妒忌可能会做出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圣经上讲到第一个谋杀案，记得吗？是谁杀了谁啊？是该隐杀了亚伯，亚伯是他的弟弟。因为这个神喜悦这个亚伯的祭物，不喜悦该隐的祭物，然后他妒忌亚伯，就把亚伯杀害了。所以在我们人类上第一个谋杀案是哥哥杀了弟弟，就是因为妒忌。 然后我记得这个前两年2013年的时候，复旦大学大家记得吗？有一个谋杀案，当时一个学生叫林森浩，他投毒把他的同宿舍的这个同学黄洋害死了。这个他因为他是学医学，他就能够拿到那个叫二甲基硝亚硝胺，他带回寝室放到饮水槽里面。这个黄洋在事发前刚刚获得了直升博士生的机会，而且考博的成绩在他的耳鼻喉科名列第一名。所以这个看来这个妒忌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危险的程序，很危险的这种情绪。通常呢就是说妒忌是源于内心的这种贪婪，不愿意看到别人的成功，他们希望这是别人的成功，是自己的成功。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自己的能量就没有节制的投射到另外一个个体上，不是投射到自己身上，而投射到别人的身上。然后他们经常是分不清什么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什么是属于别人的东西。这个界限其实是还是蛮重要的。在腓立比书上面说，如果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习谦卑，欣赏别人，而不是自卑。其实这两个词可能有很大的区别。什么叫谦卑呢？有位牧师就说，谦卑呢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呢，自卑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差。所以这个谦卑的焦点呢，是在别人身上，是欣赏别人。而自卑的焦点呢是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所以这个罗马书又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其实呢神看我们是合乎中道的，他看我们就是我们，就是实际上的我们。我们的价值不在于跟别人比较，而在于也不在于别人的评价，而在于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他的眼里是他眼中的同人，每一个人在他的眼里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呢都是宝贵的。所以箴言中也说到，心中的安静是肉体的生命，然后妒忌是骨中的腐朽啊。所以今天牧师也讲的说，不可增进妒忌，对吧？好，我们接着来看哈，这个妒忌跟说什么了？妒忌是怎么说？怎么控告基督守信和基督徒的？他说基督教和，就是说他说守信说哈，和基督徒说，基督教和浮华镇的风俗水火不容，这话对不对？他们是不是说过这话？对。应该也是说过，这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嘛，本来就是水火不容的嘛。所以这个但是守信说什么呢？守信是怎么回应的？守信说，任何违反圣经的规则、法律、风俗的人跟基督教都势不两立。守信没有说退后，也没有说辩解，他就讲出了这个道理。他其实是显示了他的这个信心，对这个基督教的信心，对神的信心。然后呢他是维护了这个信仰的圣洁，他没有说我要妥协，他没有说我跟浮华镇妥协，而是呼吁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然后第二个人呢是痴迷，对吧？记得吧，他那个拿着那个东西晃来晃去的啊，他是信的他的那个宗教。他说他怎么这个控告他们，他说就是守信跟基督徒说，我们的信仰空洞无物，一个人绝不能因他而讨上帝的喜悦。这是痴迷控告的。然后守信怎么回答呢？说如果在崇拜中掺杂任何与神圣启示不一致的东西，就只能听凭凡人的信念，而凡人的信念不能使任何人得到永生。其实守信又讲到这个真理，他就说，虽然就说守信他知道他讲出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呢，他丝毫也没有减轻他自己的这个 虔诚，对信仰的虔诚，也没有减轻他的直率。我们大家都记得吧，首先跟基督徒走在那里，然后碰到那个扯臊，对不对？然后首先一直很直率的在跟他讲这个话，所以首先他是一个很直率的人。然后呢，他已经将这个福音传给了这个社区，他也就毫不犹豫的就指责他们啊，指责这些藐视福音的人。好，我们接着最后看，最后一个是马屁精啊，大家记得哈，马屁精。马屁精他的控告是什么？说首先他指责国君别西卜轻蔑的谈论当地的贵族，一看这个话就是拍马屁的，对吧？他还指责审判官，你呀、啊、审判官，他还指责你呀、啊、他辱骂权贵要人。其实大家去可以看出来，这个马屁精他讲的就是说，他都是为了他自己的私欲，他其实是说他非常的希望这样的达官的贵人来听到这样的话，对吧？知道哦，这个人为我们伸张啊，为我们伸张正义。但是呢，这个守信说，这个城镇的王子和他所有的乌合之众都只配待在地狱里，而不配在住在这个国家。一针见血的就指出了这个镇的实质。那这个镇是他们其实是在什么样的势力之下的，而这样的势力他是不配住在这个国家的，而只配待在地狱里面。就是守信非常勇敢的在这里把福音的真道传给了大家，没有丝毫的犹豫。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结果啊，后面的结果。当然当这三个证人讲出了他们，而守信又把每逐一回应了之后，陪审员要做决定了啊！现在这边也是陪审员做决定，对吧？我们来看看这些陪审员英俊的面孔啊！这些十二个陪审员在这边，他们要做个决定。那我们也知道陪审员都是什么样的陪审员，我们可以想象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对吧？那么陪审员的决定是什么呢？嗯，对，烧死他，烧死他。大家还记得这个使徒里面第一个遇害的是谁？司提反，对，司提反。使徒行传中讲，但司提反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掏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扫罗是谁？保罗，就是以后的保罗哈。他们正在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啊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那时候扫罗是喜悦他被害的，但是这个事情在扫罗的心里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他后来，扫罗当然是后来是他这个信主之后，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所做的贡献。那当时司提反的事情对他一个很深的印象。那我们看看守信，守信也是一样，他就被绑在柱上，被火烧了。烧成灰烬，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书上写的话是烧成灰烬。但是守信被烧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对，被守信被接入了战车，一个战车等在后面。守信被烧了以后，他被接入战车，是谁被接？守信他被烧成灰烬以后，是他的灵魂被接入了战车，然后直奔天门。所以守信用不着再走后面的天路的历程，他直接进了天门。圣经中活着进天国的大概几个人，还记得吗？有几个？两个，或者说是三个。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谁是直接进天国的？啊，对，以诺。以诺是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以诺是直接进天国，他与神同行300年在地上。然后第二个是谁？以利亚啊，以利亚当时也是战车接去的，但是他没有 被烧，或者是他是直接肉体上天的，就是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这个以利亚与以利沙从解甲正往前走，他们正说着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割开，以利亚就乘着旋风升天去了啊。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说是，其实是主耶稣基督三天以后复活哈，三天以后复活升天。所以约翰班扬呢，他在他的丰盛的恩典中，他就说到说，但我要说，若仇敌没有权柄加害，就更不用说永远毁坏人的身体和灵魂了。人的身体是上帝的，他把他交给仇敌去毁灭，人的灵是上帝的，他亲自保守他们。这些表明上帝既有能力随他的喜悦来对待我们，也有能力救我们的身体脱离这些人的手，因为倘若灵活着，那么当仇敌手段用尽的时候，我们身体也必定复活。这是我们主耶稣自己的观点，因此上帝的信实不仅现在是可见的，而且将来也是可见的。凡大胆信靠他的人都可以看见，直到另一个世界，知道进入他的荣耀，得享永远的安慰。这是约翰班扬在他的丰盛恩典中提到的。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那么有一个人，这个基督徒当然是守信，就这样殉道了，离开了基督徒。但基督徒在同行，在行天路上又有了一个同伴，叫什么？盼望。盼望是从哪来的？对，他福华镇来的哈，福华镇来的。所以呢盼望他是看到了守信的殉道。其实这个守信的殉道似乎在告诉人们，这个福音的真理是一个比生命还宝贵的东西，他愿意为这个东西献出生命。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想想那些使徒，耶稣的这些使徒一个一个的殉道，只有约翰最后到了那个大摩岛上，对吧？那当然中间还讲到约翰这个下油锅，这个就是具体的因为也不太清楚，就不再，有人说他是下了油锅然后神迹出来，有人说他什么就是没有下油锅。 anyway 就是说大部分就是使徒都是一个一个殉道的。我们看到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居然最后说要求倒钉十字架，这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他要求倒钉十字架，一个他觉得他不配跟主耶稣一样这样钉十字架，而且他倒钉十字架他可以看着天国。所以这些使徒来讲，还有现在很多殉，也有就是在历史上有很多殉道的这些宣教士也好，基督徒也好，他们其实在他们殉道的时候都显出了这个神国的荣耀。其中呢，我们这上次被在中国被义和团杀害的一个宣教士哈，William 他说当时义和团抓了很多宣教士啊，然后他在遗言上说，这是中国的一个可悲的时刻，倘若全体宣教士都遇害的话，必定会对中国的教会有超乎寻常的推动作用。如果这是神用来打开中国福音之门的方法，那我们肯定就应该准备好为福音而死。我们没有一个人想死，但我们全体都会愿意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好，所以这个盼望转变了哈，他就上了天路。其实我们如果看到下一篇，看到女基督徒他们上天路的时候，他们走到福华镇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镇上有一个人叫悔悟先生，悔悟先生招待了他，然后对他们说，我们相信守信的血没有白流，自从守信被火刑处死之后，我们感到羞愧难当，现在也没有，现在后来就没有再没有人动过那个刑罚，因为他的死直到现在都像重担一样压在我们的心头。现在我们镇上特别是某些地区信奉基督教被认为是一种高尚光荣的事情。这是女基督徒再走到福华镇的时候福华镇发生的变化哈。所以希伯来书说，他虽然死了，这指的亚伯哈，却因着这信仍旧说话啊。好，我们接着这个基督徒跟盼望两个人又同时上路了哈。上路了以后，他们就碰到了一个人，我们这章叫伪君子欲盖弥彰， 碰到了谁呢？我们这本书上翻译成沾光啊，那有一些翻译成私心，就我是觉得私心好像更加贴切一些哈。他叫 by ends 哈，所以这个他碰到了一个人叫私心啊，私心很有意思。他一开始不肯给告诉他们他叫什么名字，嗯，所以呢，我们来看看私心哈，私心他的这个关系网啊，他的关系网看一下，他的亲戚是哪些？他住在什么？桥嘴镇上，他的亲戚有变卦的，有趋炎附势的，桥嘴的老油条，两面派，无所谓，口是心非，做作太太，他的这个是他丈母娘，啊，叫做作太太，啊，我就觉得，哎，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好玩，就是说，他就加了一句说，这个做作太太就是想什么事情都占上风，哈，占风。我原来没有觉得为什么人要做作哈，啊，后来，哎，我觉得这个约翰麦阳还是当补锅匠，然后走街串巷，这个小镇青年明白的多哈，啊，他能看出来这个做作是为了占上风。好，我们来再接着看一下他的这个啊，他这个老师是谁？老师的学校，首先看学校，学校在哪呢？在滩玉县敛财镇。他老师叫诈骗先生，然后他同学呢还在路上碰到了世俗先生、练操先生、吝啬先生。哎，他还在路上碰到了他同学，他同学在哪里？在什么路上啊？这几个人在什么路上啊？在天路上，在天路上碰到了这些人。所以就说，我们想想我们在天路上碰到了什么样的人，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啊，所以呢，真的有些基督徒可能会认为，或者说是外面的这些慕道友可能会认为说，教会的门一关，外面是世界，里边是神的国，很 pure 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有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如果你这样想，这是像江泽民的话说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对吧？就是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啊，也都是罪人聚在一起。今天我们牧师也讲了，说不要论断，真是不要论断别人。但是我们其实要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有没有私心啊？我们有没有私心，在这个或者说你的多少 percentage 是你的私心？其实我们真的在这个天路上不停的其实要思考这个问题。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那个法国的斯汤达的一本书叫《红与黑》，或者说听说过这个名字吗？什么叫红？什么是黑呀？大家觉得什么是红？什么为什么叫红与黑呀？所以有很多种解释哈，红与黑有很多种解释。但是有一种解释就是说，那个时候如果说你很贫穷，你不是没有官位，你是农民或者什么，你如果要得到一定的地位的话，你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参军，红，还有一个是黑。黑是什么？强盗？不是，不是，不是黑道，不是黑帮，黑是什么？这个参军穿的是红衣服，嗯，然后其实是去当神父，穿的是黑衣服，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主人公叫于连啊，于连他是其实是一个家里面是个农民或者说是个小业主，然后他呢就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个他非常聪明，就是非常记忆力非常好，他可以把这个新约圣经都背下来，而且学拉丁文学得很好，所以他就凭他自己聪明才智，他在这个当时的市长家里面做一个家庭教师，后来跟市长夫人产生私情，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个一个神父就说你不能这样子，然后就把他给送到了这个神学院去，说你就去学神学吧。当然也不错，他就说他去学神学，到了神学院，结果神学院里面两派又斗了以后呢，然后其中有一个神父就把他推荐到一个侯爵大人家里面，然后又跟侯爵大人的小姐呢，然后又怎么说呢？两个人就是最后也是谈婚论嫁了，但是呢，就是说，就后来这个原来的这个市长夫人就被迫。被这个 被当地的一个神父被迫写了一个告密信给这个侯爵，就告密他以前的这些事情。然后当然这个于连的这个希望就完全破灭，他最后就拿着枪去开了，对着这个原来市长的夫人开了两枪，当然没有打死。但是呢很有意思的说，最后他关到了监狱，然后这个神父到这边来说，你临死之前就说给你悔改啊，或者说我们想个办法把你救出来，你只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于连他就拒绝了，他很傲气的，就很高傲的把这个事情拒绝了，他没有悔改，他只是觉得是社会的不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看这个讲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黑其实是在于人来讲是一个途径，是一个到上流社会的途径。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到教会的目的是不是纯啊，是不是真的为了寻求真理，就真的要啊好好的想一想啊。好，接着往下，就是私心他们是什么样的看法呢？他也不掩饰他的看法。那么私心这些人，他说他从来不反抗潮流的，他说如果宗教是顺应潮流的，他就会高高兴兴的加入。这其实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想法，就是说哎，如果说哎大家都信我就信啊，为什么这挺好的，教会那么多活动为什么不参加呢，大家都觉得这个好哦，那我就进来。但是如果说一旦教会受到迫害，这些人还能不能站得稳就很难讲啊。今天早上那个宫廷面还在跟我讲说，以前好像巴黎斯讲过一个例子，说是苏维埃的时候，是不是一个红军进来说你们这些基督徒留下，不是基督徒的走，到了教堂里面，然后好多人就都走了，然后只有剩下那些基督徒，然后那些人就把外面大衣脱，他说我们真是基督徒，我们一起敬拜吧就是说真正就是当这个刀架在你脖子上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哈、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他是享受上帝的赐福，他觉得来了教会上帝就会有赐福嘛，所以但是呢他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如果说他如果是牧师，如果会众需要什么东西，他可能会迎合会众的需要，他既又不失身份又有利可图。就通常就是哎，觉得说我也抓着这个鱼跟熊掌我可以兼得呀啊，这就是私心他们这些看法就是这样。其实当然我们知道你这个顺应潮流迎合观众的需要，这都不是迎合，就是说都不是符合我们对真理的追求。其实你应该是从神那里的话，那才是真实的东西，而不是说潮流和会众，对吧？好，马太福音讲说，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经常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我们看不到这个真正的东西在哪里。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当然就是说他们就离开了私心啊，离开了这些人，他们接着往前走，不跟他们在一起。大家可以猜一下，私心还有他的同学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在天路历程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大家如果看了书就应该知道，如果没看书可以猜一下他们结果是什么。他到了一个银矿那儿，然后他就说是看看那银矿里到底有什么啊，他就是还有钱财在那边嘛，看看，所以最后就掉进去了。然后掉进去了大家还记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七幅图记得吗？就是那个当时基督徒到了这个到了小玉的家的时候，有七幅图，有一幅图就是一个人关在铁笼子里面，是不是？所以真的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经常在路上可能会犯错，但是如果你犯错，千万你要记得，就是不要到了不可回头的地步，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要防范于未然。就如果说犯错有可能两种，说我犯错了悔改，但是其实你到时候想想你犯的错，你就是你心里会非常的后悔，其实这种后悔会很折磨你的，所以千万大家要防范于未然哈。好， 我们看一下，接着往前走，他们又看到了这个的一个银矿哈。这个地方呢叫钱财港啊，这个钱财港很有诱惑的一个地方哈。然后呢，这有一个人叫迪马，迪马是谁？迪马是圣经中的人物。迪马是谁？他原来是使徒保罗的同工啊，使徒保罗的同工。我们知道跟使徒保罗做同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经历了多少磨难啊。但是迪马是他的同工，然后这个使徒保罗在腓立门书还提到说，与我的同工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就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的 group， 就是说他还跟着使徒保罗，但是后来在提摩太后书又提到他，保罗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家去了。所以迪马是谁？迪马是一开始做同工的，但是后来因为贪恋世上的这些现今的世界，离开了保罗。所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迪马就在这说，喊他什么呀？喊他们干嘛呀？说喂，朝这边来，我要给你们看样东西。我看着想到那个什么，以前中国那时候开长途车的，然后旁边人说招手停车，停车吃饭，遇到这种感觉，对不对？该休息了，过来给你看一样好东西，这边有好东西，有好吃的。或者说哎，这边是银矿啊，在天路上银矿是不常见的呀，这是一个稀罕的物啊。所以呢他们要不要去？他们俩要不要去？不去。有没有人想心动了？这两个人谁？盼望心动了，盼望心动了。首先盼望说哎，那我去看看吧，那我去看看吧。所以我们在天路客的时候，我们做天路客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哎，我就去看一眼我就回来啊。但有的时候你就可能回不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银矿的那个地是非常松的，不小心就会掉进去啊，不小心掉进去。所以呢，但是基督徒怎么对他说？基督徒说什么？你不要去啊，这里面是有危险的哈，有危险的。在这个在天路上，如果有弟兄姊妹在旁边的提醒，真的是很有祝福的。所以我们就是有四个姊妹，我们大概是2010年左右就开始每两周一次这样的聚会，后来中间因为各种原因稍微停了一下，然后现在我们就又开始聚会。就每次聚会就觉得啊，大家在一起，然后开诚布公的把一些心里面的一些想法啊什么都讲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商量，然后一起就是说你不对的地方别人会给你指出来，我觉得你这样不对，你不要这样走下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祝福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说有机会，真的几个姊妹或者几个弟兄在一起，能够一起有一个这个 fellowship， 就是能够经常的有这个在一起祷告的时间。好，所以那个他们就走过去了。那最后谁掉下去了？刚才我们讲的私心，对吧？私心掉进去了，私心掉进去了。好，他们再往前走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看到了一个什么？岩柱。岩柱大家记得啊，岩柱大家记得是谁？这岩柱是谁的原型？谁的老婆？罗德的老婆。什么时候变成岩柱的？他逃出那个那个索多玛那个城的时候，他为什么变成岩柱？说你不要往回看。他回头看了，想哎呀，我们家大房子给没给烧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总归还有一些他这个世上的东西值得他留恋，所以他回头一看就变成了岩柱。其实到时候有时候在想说，哎，罗德呢？他老婆变成了岩柱之后，他有没有再回头看他老婆一眼？没有。他如果回头，他也变成了岩柱。所以他就一直往前去了哈，他一直往前去了。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来招我来的奖赏。所以不要回头啊，不要回头。哦 ，sorry， 再往后就是他们经过了盐矿经过了这个盐柱之后，他们就到了一个非常平坦的地方哈，非常有草啊。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大卫在诗篇中提到的哈，在这个水边，在溪水边，然后呢，这里有生命水之河流出来，而且旁边都有生命树。上面有果子可以吃，叶子可以疗伤，这个我们就想到了哪里面提到的伊甸园或启示录，对吧？里面都提到了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第一段以西结书也提到了啊，在河这边
与那园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可干。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才能生命。
好，启示录。
今天启示录是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找到上帝生命的水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边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
好，这是在以西结书跟启示录都提到了这个生命河的水哈，然后呢还有旁边有生命树。我们再看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其实耶稣也提到了，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其实生命河的水其实就是从这里讲到了，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耶稣说了喝他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就说我们真是要在神的话里面，耶稣的教导里面去喝这个生命河的水啊。其实我们在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就想到了什么，我就想到好像我们 retreat 一样，他到了这个青草地这里，好像我们真是在世界上征战了以后，我们回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好像在 retreat 一样，在那里这是在品尝神的这个话语哈，然后在这里在那里学习建造自己。所以真是需要有这样的安静时刻，也需要有这样的安静的心来一起来读神的话哈。好，这个在基督徒在这里和盼望两个人就是在这里喝到了这个河水，就想到了前面在接南山之前他们也喝到了一股清泉，对吧？喝到之后他们开始爬山，那在这里他们后面可能还会遇到接南先祖，所以在这里先有生命河的水来滋润了他们啊。其实讲到这儿呢，我们十四章基本上我们都大家就是一起来都过了一遍哈。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说想一下这个四十年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程，我就跟他这个天路历程稍微的对比了一下，觉得里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哈。比方说埃及好像相当于这个基督徒的毁灭城一样，这个世界啊，他从世界出了这个出来，就好像摩西带着这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然后呢他又过了红海，红海是非常窄的一道，对吧？他这个魔杖一指非常窄的一道，就好像进了窄门一样。然后他到了西奈山，西奈山就是神在那里他们待了一年多，在那里催领他们，对不对？好像就像复立宫一样啊，在我们这些人来讲就像教会一样，给你一些很多的这个指引。之后呢这个利非丁他们在跟这个亚波罗大战的时候，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屈辱谷啊，跟那边打，只要这个摩西的手抬起来他们就赢啊，只要你这个神跟你们在，就神跟这个以色列人在一起他们就赢。 啊，就是像这些，就像基督徒他用的这些装备，对不对？用的这个复利工给他的这些装备，他就可以打赢。然后呢，约旦河哈，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好像就是死因幽谷那条窄路一样，约旦河也是河水分开他们过去的，好像走了那个窄路，他要到了这个迦南地。然后呢，迦南地原来的迦南地又进入了世界，好像就浮华镇一样，他又进入了世界啊，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怎么站得稳。现在我们在学士师记啊，所以这是迦南地，其实又是一个世界。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学过的东西哈，第一个，这个基督徒要对付的是自己的罪啊，他这个路上现在到目前为止，他有三个东西要对付。第一个，他要对付自己的罪；第二，他要对付的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属灵的攻击啊，这个亚伯伦也好，包括他进窄门前这个射箭哈，那个魔鬼射箭也好，他要对付属灵的攻击，包括走在这个死因幽谷里面，有这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攻击。最后一个，他要对付的就是世界的诱惑。他到了浮华镇，所以这也是我们自己要对付的东西，一个是自己的罪，还有一个属灵的攻击，还有世界的诱惑。但是基督徒他是不是孤独的？因为神都有预备哈。我们先看一下，他对付自己的罪的时候，他自己有包袱，对吧？他在绝望谈，他几乎出不来啊，他这个罪在这些罪恶这么深重，他几乎出不来，他不知道怎么对付。然后呢，他为了下掉包袱，就被俗人质引到了这个西乃山这个地方，对吧？他想用律法来解决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啊。所以第二个，他对付属灵攻击，我没看到他走过了屈辱谷，走过了死因谷。最后呢，世界的诱惑，两个地方，他出来的地方，然后他路上经过的地方，就说毁灭城和浮华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啊，信主之前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出了世界，但是到了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还会碰到世界，我们还会碰到浮华镇。但神呢，一直都有预备自己的罪。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他自己的罪，他的包袱滚掉了，对吧？然后呢，在这个属灵攻击的时候，他有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啊，包括祷告啊，差点这个上面那画的图记得吗？包括祷告哈，都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面对世界的诱惑的时候呢，是对真理的坚持啊，对真理的坚持来这个战胜了这个世界啊。所以就是纵观一下我们前面所学的这些内容哈，就是稍微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总结。大家不知道对前面内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法。然后后面四次课刘佳慧带我们再接着在天路上接着往下走哈。然后如果前面哪些地方讲的或者不对的地方或者是遗漏的地方，就刘佳帮我就补起来吧。
你也会在这儿吧？
我会认罪，行，讲的不对的吧。好，我们接着来，后面还有一些时间哈，想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我最近看的这个电影。有多少人看了？
哪去看啊？问题是
我不好意思，是因为我一个朋友觉得肯定我特别想看，所以就微信给了我一个 link YouTube， 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可能是不应该，但是现在就觉得真的可能还不错哈，我就先预览了一下，但是不是太清楚的，就是还是希望在电影院再看。好，无问西东哈，无问西东为什么想给大家分享呢？因为我觉得在他这里面也有他的，从我们来看也有他的属灵意义哈。首先我就很奇怪，我就觉得看了以后就觉得，哎，为什么这个电影让我这么就是心里面就是有这么多感触，或者说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都在评论这个东西啊。然后我就去查这个导演到底是谁。导演叫李芳芳，80后啊，真不容易啊，80后拍出这种电影。他是中国第一个出版散文集的中学生，18岁的时候独立写了10集的电视连续剧《17岁不哭》。然后这个电视连续剧呢，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以后，引起很大的这个引起中学生强烈追捧。 然后1998年获得飞天奖一等奖和金鹰奖一等奖。然后呢，李芳芳同时被美国纽约大学和电影学院和南加州的 USC 南加大的电影学院同时录取。所以这就解释了，我觉得李芳芳肯定是接触过圣经的人。所以呢，他最后选择了纽约电影学院研究生院的导演系。他其实是从那讲就是李安的师妹啊。然后他拍了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被封了6年，然后现在才开始公映，引起很大的反响。6年哦，就一直没有给放。嗯，它里面奇异恩典放了2遍。还有的就是说他的一些思想，他没讲什么共产党的好话，我觉得他讲的都是就没有看到他就特别讲到共产党的什么好的地方，他只是讲到前面民国的地方。所以这个现在能让这个电影公映出来，我觉得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上次我在国内的时候碰到那个牧师，也他也就说他马上宗教法要出来，就是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这个法会往哪个方向走，也有些人希望说有些家庭教会可能就是合法了，可能会有这种倾向，所以我们为他们也为他们祷告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无问西东。无问西东里面有一句话哈，他说这是陈纳德将军说的，他在里面的陈纳德将军说的，他这个时代不缺完美的人，缺的是从内心发出的真诚、正义、无畏和同情。它是这四个主题，其实呢，这四个主题呢，影片讲了四个故事，有点像那个云图讲了6个，它讲了四个故事呢，每一个故事其实都突出了这个主题，但是每一个故事突出的侧重点不一样，所以我就把它分了一下哈，就是也许不太合适，大家反正就是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哈，就是说，首先它是第一部。是真实就讲了这个清华大学这个20几年的时候啊，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个人叫吴岭澜哈，我不好意思，我不想剧透太多，但是有些也没办法。就是吴岭澜呢，他是在清华大学做学生，他有一次成绩考出来以后，理工科都不及格，哎，就文科与什么中文啊什么英语啊都拿第一名，然后但是他还是想学理工科。然后当时的教务主任啊，很有名的这个梅贻琦就找他谈话，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吴岭澜说，当时最好的学生都学理工科了，走遍天下都不怕，对吧？然后他觉得学理工科稳定踏实，心里踏实。然后呢，这个梅贻琦就跟他说，你的人生就过于追求踏实，而忽略了真实。然后吴岭澜问什么是真实，梅贻琦就说，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如果有一种从心底深处满意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那就是真实。所以就说什么是真实，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话，我们就觉得如果与神同在，我们是可以得到这种平和与喜悦的。梅贻琦也是基督徒，他以前在，他是当时是庚子赔款来美国读书的，他也是基督徒，所以他能讲出这样的话来，对吧？就是说至少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繁杂的世界有的时候我们心是非常乱的，我们不知道怎么选择，就像吴岭澜一样，但是我们心里总有一块地方是平和安静的，那块地方是跟神相通的，那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还记得那个小火车吗？是以这个真实，就是事实拉动你的信心，拉动你的感觉，而不是反过来的。反过来，如果说你凭着你自己的这种感觉，这种觉得哦，我学理工科就踏实，你反过来去拉动你的信心，拉动事实的话，那是拉不动的，对吧？所以呢，就是如果在那个真实的世界里面，人是我们不会放大自己，对吧？也不会缩小自己。你看啊，陈荣就是陈荣啊。不会说陈荣是自己，对吧？或者说你看这个世界它不是会被包裹的或者被掩盖的，浮华就是浮华嘛，它不是真理，就能够看清这一切，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而不是通过自己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哈。所以在基督徒在毁灭城里面，他看到的是天火， 他没有看到大家都很高兴，都很平安，他看到的是天火，然后他在这个浮华镇里面看到都是罪恶，是吧？好，这是第一段啊。第二段，这个正义，正义呢，也正是就是我们刚才这个陈纳德将军讲的话，说这个时代不缺完美的人，缺的是从心底发出真诚、正义、无畏和同情哈、啊。这个人啊，他叫沈光耀啊，沈光耀，他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西南联大的，从北京啊、什么天津啊，一直走到长沙，又去了这个云南，对吧？西南联大。他在历史上呢是有这个就是有实行的哈，真正的这个真正的原型叫沈从诲，他的祖籍是江苏江宁，然后他是1911年哈，辛亥革命那年嘛，出生于湖北武昌，然后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1937年的时候淞沪会战爆发，他那时候任空军二大队9队分队长。然后他奉命轰炸日军的旗舰出云号，重创敌舰，然后壮烈牺牲。这个他这个在这个电影里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吴岭澜，他从梅贻琦那边得到了这句话，然后吴岭澜在这个课堂上就跟他们说，他说你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对自己的真实。所以他听从了自己的心，然后他就去毅然决然的就加入了空军。当时那种陈纳德将军来挑选的飞虎队的时候，他就加入去了。其实飞虎队啊，就是当时中国的这个民国啊，他空军啊，当时抗战8年，其实牺牲的这个官兵超过4000人，飞行军官1/4都是殉职哈，平均年龄23岁。其实我们来，其实这个去年是抗战70周年嘛，然后就我一个表姐说啊，台湾那边好像就是说，你如果以前参加过抗战，都可以发那个抗战纪念章嘛，抗战奖章。然后表姐说，我来就是帮我们家里这些申请一下吧，因为那个以前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包括我这些祖辈的事情，他们都不会跟我们讲的。然后我们现在后来就去找他们材料，然后帮他们申请。然后我们家就是那个亲戚啊，大概是总共申请了20多枚。就是说那时候的人哈，像我爷爷他那一辈，我爷爷是五个弟兄，老大是陆军，老二是海军，老二是我爷，然后老三是去了关岛跟这个美军做翻译，然后老四老五那时候还没毕业，是大学生，然后就去了青年军，就是全部都参加抗日了。所以我们就是讲的，就是我们这是想到的时候，其实我面对他们，我就觉得很羞愧，就是说我们的有没有这种使命感？包括我们在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使命感？我们有没有尽力去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还是像那个扯哨一样，只会讲大道理啊，只会说啊，圣经都学得很好，而不去行？我们有这个扯哨，有这个能够说大道理的扯哨，也有很沉默的扯哨，对吧？所以就说，哎，我们当今的使命感在哪里呢？就像那个，我在想到这个，当时我们学这个《以斯帖记》，对吧？《以斯帖记》当时这个，莫迪改就讲了一句话，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岂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你不做的时候，神也会成就这件事情。但是呢，也许你是神的第一人选，神也希望借着这件事情来成就你。但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躲闪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意无意的就忽略了我们做基督徒的这种使命感，所以最终呢，就把自己变成了扯哨，或者是很沉默的扯臊。好，这个是第二个部分，他讲的这个正义，他是为了这个正义有了这个使命感啊。第三部分是讲到了这个60年代的时候哈，60年代的时候，这个人是陈鹏啊。陈鹏是谁呢？当时他们在云南这个在云南这个西南联大在云南的时候，那附近还有一批这个从一批孤儿 这批孤儿是一个传教士带领的，是一个断腿的国外来的传教士带领了这批孤儿。然后这个当时这个空军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叫沈光耀他参加了空军那边，空军还有一些很饱足的食物，他有的时候他就会飞到这个婴儿这个孤儿这个院这个地方呢，投一些食物给他们。所以陈鹏就是其中的一个孤儿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陈鹏是那时候就是拿到了这些食物，而且是有那些传教士带领他们这些孤儿长大的。所以他这是谁呢？这个人叫李想，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叫李想哦。所以在60年代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一代人理想的破灭，也可以看到后来理想的复苏哈。嗯，这个理想呢，他是为了这个他的这个事业，为了他支边的这种意念，这种想法呢，他就背叛了友情跟爱情。你知道60年代那时候，我就不剧透多了哈。他背叛了，然后他任由这个王敏佳，他们三个的同学，他任由这个王敏佳任人殴打，就几乎死去。但是呢，在这样的死因幽谷里面，陈鹏不一样，他坚守了爱，坚守了善，他最后是为了他跑回来救了这个王敏佳啊，救了王敏佳，他就是这种无畏啊，无畏其实是一种明知道是灾难仍然从容前往向死而生的勇气，就像守信一样，对不对？他明知道他就会被烧死，但他还是无畏的前往哈，他无畏的。所以呢，这一部分呢，我觉得讲的是就是无畏。但是理想他没有痴迷不悟下去，在这个李敏家的这个坟，当时他以为他死了，所以建了一个坟。在这坟头，陈鹏给他讲了一句话，说：“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对以后的人好吧。”讲了这句话以后，理想其实他发现自己的丑陋，他也勇敢地面对了自己的丑陋，无畏地面对了自己的丑陋，选择了悔改。在支边的时候呢，他牺牲了自己，然后救助了他的队友，两个夫妻两个人。但是我在想说，你说基督徒他历经艰险，在十字架的下面他卸下了包袱，但是理想不知道他在最后的时候他有没有卸下这个包袱，因为他还的时候说不定还不认识主啊。所以这个他救下了这个同事呢，他同事就是后面这个人张果果的父母，所以他有了张果果。张果果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然后呢就在一个广告公司里这个任职，他就在这里一直在这个思想斗争，因为他想这个帮助从农村来的一个到北京就医的一个四胞胎的家庭，然后他就想了个办法，怎么这广告公司这个奶粉公司出钱来救助他们哈，然后呢他同时要面对商业的竞争，但是给这个理想扫墓回来之后，他就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他就选择继续真诚的帮助这个四胞胎，然后呢并对他拉他参与这个办公室斗争的同事说，我和你们不一样，就是说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和你们不一样啊。虽然在这世界上，我和你们不一样。好，这个我最后呢念一段这个影片最后张果果对四胞胎的这个婴儿的旁白哈。他说：“看见的和听到的经常令你们沮丧，世俗是这样强大，强大到生不出改变他们的念头。可是如果有机会提前了解你们的人生。”知道青春也不过只有这些日子，不知你们是否还会在意那些世俗希望你们在意的事情，比如占有多少才更荣耀，拥有什么才能被爱。等你们长大，你们会因绿芽冒出土地而喜悦，会对初生的朝阳欢呼跳跃，你们会给别人善意和温暖，但是却在赞美别的生命的同时，经常甚至永远地忘记了自己的珍贵。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其实我们经常忘记的就是说我们在神眼中的珍贵，神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不要让世界决定我们是谁，因为我们心是自由的嘛，因为这个 圣经上说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啊。好，最后呢，就是我放一段一小段 YouTube 下来一小段这个奇异恩典作为今天的结束哈，然后之后呢就请刘佳为我们结束做个祷告。这是这些孤儿哈。